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英国内政部有组织移民犯罪工作组区域协调员大卫·威尔逊博士的报告揭示，英国境内的中共有组织犯罪集团网络庞大，与中领馆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构成严重的外国有组织犯罪威胁。威尔逊还说，在撰写报告期间，他遭遇到中共的美人计和贿赂等阴谋。据《卫报》6月7号报道，这份报告于今年2月解密。报告说，英国境内的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高级成员和中领馆人员有勾连，共同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剥削，受害者多数都是中国人。威尔逊说，这些犯罪网络最大的特点是低调，不搞街头枪支暴力，不在英加利海峡用船只贩运和偷渡人口，但是就能够避开警方的注意力，在背地那里大肆地从事暴力活动，贩卖毒品，从事有组织的移民犯罪。他说，目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英国境内的这类中国有组织犯罪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但是要理清双方的具体勾结方式很困难。威尔逊警告说，目前最大的危险是英国境内已经形成庞大的大麻走私网络，而且是十分之活跃。今后英国境内犯罪组织或者是中共一旦宣布要改为走私芬太尼，后果是不堪设想。威尔逊在报告里面揭露说，在对英国14个执法机构的官员采访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他曾经遭遇到中共设落的各种美人计和腐蚀拉拢等手段进行渗透和破坏，研究成果被人多次试图影响或者是诋毁。其中有一次是在早期采访香港警队的警官那时，有人提醒他说有可能会成为中共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美人计或者是贿赂的目标。收到警告大约两个礼拜之后，他就收到了一名和他有过点头之交的英国华裔警官的电话。这名华裔警官在电话里面邀请他去当地的一家中餐馆见几个人，说这些人能够帮他，但是就拒绝透露这些人的身份。威尔逊一听即刻就明白了，因为对方讲的话和当初他收到的警告是如出一辙。威尔逊在报告里面揭示，在开始做调查之前，他用了10年的领英，从来都没有人去主动地加他和联系他。开始调查之后，他的领英账户就收到了20多名女性的加好友的请求。这些女性的个人简介是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极其漂亮明艳的大头相。其中有一次，一名男子自称是商人，说对他正在做的事非常之感兴趣，然后跟着就说自己和中共政府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能够找到人帮他。对方很坚持说他找到的这些中国人非常之出色又慷慨。威尔逊就对这名男子说，他效忠的是英国和英国政府，不是中共当局。他还说他已经汇报了这次接触，要求对方今后不要再联系他。威尔逊说，他碰到的这些事似乎都存在着某种来自上级的指示，不断有人试图接近他和收买他。这些人当中有很漂亮的女人试图接近他，有商人试图收买他，还有人打电话给他说可以提供帮助。所有的这些讲明背后有高层在这里指使。上个礼拜五眼联盟发布一份公告，揭示中共军事情报间谍冒充商人或者是致富的工作人员，在领英等平台上活跃，大搞侵略性在线策略。威尔逊认为，试图接触他的人似乎是中共统战部的人，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削弱你的调查结果，好令到结果对中共有利。 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血糖成日都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上翻去。中医话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咁帮你将肾补起嚟，血糖自然稳，每日三粒，身体自然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我哋跟住讲下中共30年喺美国犯罪案实证深度报告，中共系点样系统性咁坑害海外嘅中国人。据大纪元报道，呢份报告嘅数据系嚟自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司法统计局、联邦调查局同埋国土安全调查局嘅公开档案。佢嘅案例系嚟自美国联邦法院30年嚟一份份白纸黑字嘅起诉书同埋判决书，但系佢所描述嘅系一个至到而家仍然被大多数海外华人所忽视、所回避，甚至系所唔敢面对嘅残酷现实。喺美国，系边个喺美国境内建立咗间谍网络，追杀异见人士，输出毒品、化学品，控制社交媒体嘅呢？美国30年嘅司法记录俾出咗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嘅答案，就系中国共产党。而最残酷嘅讽刺系，中共制造咗所有嘅呢啲罪行，却坑害咗无辜嘅海外华人。第一，海外华人其实系美国最守法嘅族群之一。每当同中国人喺美国犯罪相关嘅新闻出现喺头条，一啲华人会感到一种讲唔清楚嘅委屈。佢哋勤奋工作，从来唔惹是生非，但系有啲人就莫名咁要喺公共场合为自己嘅族裔身份辩护，有啲人就莫名咁要向同事解释我唔系嗰种人。有啲人就莫名咁要喺某啲眼神里面解读怀疑。呢啲委屈嘅来源可以从几组比例完全唔相称嘅数字中揾到答案。先嚟睇下一组数字。根据美国联邦量刑委员会嘅历年统计，2025年全美国联邦刑事判刑案件一共有66662宗。中国籍被告所占的比例不到 2%。 在统计分类上，中国籍被告甚至连独立自断都没有，被归入其他国家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类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2022年的报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说普通华人移民不是美国公共安全的威胁，他们是美国社会的贡献者。但是还有另外两组不容忽视的同中国因素相关的数字。美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显示，在涉及经济间谍的起诉案件里面，旨在令中国获益的比例是高达 80%。 在涉及商业机密盗窃的案件中，同中国存在实质关联的比例大约是 60%。 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海外华人的整体犯罪率是极低，但是涉及间谍活动和技术窃取的案件里面，中国因素就高得离谱。这种触目惊心的两极化，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倾向于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因为有一个组织在背后系统性地、制度性地、不择手段地，将一部分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变成了他们手中的棋子。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主谋不是中国人，是中共的国家犯罪机器。要理解30年来美国在对美国华人的起诉案件，必须首先认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就是大量涉及华人的重大犯罪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组织者、资助者、保护者在背后主导、策划或者是纵容的国家级违法活动。中共动用的是一整套精密的国家机器， 中共国家安全部一直在招募、训练和部署在海外的间谍网络，策反在美国顶尖大学、国防承包商和军工企业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他的触角深入美国最核心的科研和国防体系，渗透程度之深，令美国情报界至今感到震惊。中共公安部跨越国际法和美国主权，在美国境内对政治意见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人士实施追踪、监控、骚扰和威胁。他的特工人员用旅游签证入境，住入美国的高级住宅区，拍摄目标对象的日常行踪，威胁其在中国的家属。中共千人计划以高薪、头衔和丰厚的科研资源为优利，系统性地引诱在美国顶尖高校和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将联邦政府资助的尖端科研成果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用所谓的学术交流的外衣包装，是有计划的技术窃取。中共关联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利用中共党国体制提供的法律灰色空间和金融渠道，在美国境内开展礼品卡诈骗、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供应等高度组织化的犯罪活动，每年从美国经济中抽走几亿美元。政治胁迫机制，通过胁迫在中国境内的家属，强迫旅居美国的华人充当情报来源，执行跨国镇压任务。被胁迫者往往根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一是就服从，一是就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仔女在大陆受苦。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反情报局副局长彼得斯特罗克曾经讲过一句话，令人好耐都不能够释怀。他说，好多被起诉的中国籍人士在心理层面可能并未将自己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只是在这里回归祖国、响应国家号召或者是保护家人。这个正是中共操控机制最险恶的地方，它令受害者同时成为加害者。这个就是中共最残忍的地方，它不单止是在这里利用人，它是在这里用一套精心设计的话语体系和情感操控，令被利用者主动地甚至是充满使命感地去做对自己、对美国都有害的事。第三，三十年犯罪演化史，中共手段的三次升级，中共在美国的违法活动并不是静止不变。回顾三十年，可以清晰地看到三个演化阶段，每一次升级都是更加隐蔽、更加广泛、更加难以应对。第一阶段，1990年代尾至2008年，传统军事间谍，这个是最古老而是目标最明确的一种模式。中共情报机构锁定的是核武器技术、海军装备设计图、军事加密系统，都是最直接的军事机密。特工的潜伏期往往长达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一旦暴露，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损害极为深远。这个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件，一个是冤案，一个是真实的间谍。1999年，正值美国朝野弥漫着对中国核间谍的深切恐慌，在调查中国窃取美国 W88 微型核弹头技术的过程中， FBI 将矛头指向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核武器科学家李文和。李文和出生于台湾，是归化美国公民，在实验室工作超过20年，从未有过任何安全违规记录。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FBI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提出59项处理机密信息不当的重罪指控，并将他单独关押长达278日。这个待遇通常只是适用于情节最恶劣的恐怖分子嫌疑人。2000年， 案件以令司法部极度尴尬的方式收场，政府没办法出示任何证明李文和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最终他只是承认一项轻微罪名，其余58项重罪指控全部撤销。主审法官詹姆斯 A 帕克在法庭上罕见地直接向李文和公开道歉，严厉斥责司法部和 FBI 隐瞒证据，误导法庭。2006年，李文和从联邦政府和5家主要新闻媒体那里获得了160万美元的和解金。这个案件讲明中共在美国埋落的间谍恐慌，最终伤害的是一个和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的台湾裔科学家。和李文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生在中国广东的麦大志，他是美国国防承包商 Power Paragon 的首席工程师，在工作中接触到美国海军最核心的机密，包括神盾作战系统、潜艇静音推进技术，同埋后来被部署在中国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 FBI 的调查披露了一个细节，令办案人员至到而家记忆犹新。麦大志夫妇为了不露财，过住极度低调的生活。退役 FBI 特工形容话，呢对夫妇为了悭钱，在五金行等待免费咖啡，洗车嗰时用烂布。FBI 特工不得不长期咁喺佢哋嘅垃圾桶嗰度揾线索，最后拼凑出一张写满中国情报需求清单嘅纸。2005年 ，FBI 喺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拦截咗准备飞去香港嘅麦大志嘅弟弟，喺佢身上搜出藏有加密国防文件嘅光盘。麦大志案件由此暴露。2008年。他被判处长达24年4个月的联邦监禁，在2022年他在狱中去世。麦大志案揭示的不单只是一个间谍的落网，而是中共情报机构对海外华人渗透和利用的可怕内心，可以潜伏20年，深入渗透美国最核心的国防体系，静静地等待持续地摄取。第二阶段，2008年至2020年，千人计划学术渗透。2008年，中共的战略重心发生了转移，军事机密当然还在摄取，但是中共的视野变得更加广。美国高校里面联邦政府资助的尖端科研成果，同样是无比珍贵的战略资源。千人计划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以高薪、透陷和科研资源为诱利，中共在十几年间系统性地引诱几百间美国高校的学者，在不透露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将研究成果转移到中国。这个计划的高明之处是在于他连违法的感觉都几乎没有。很多涉案的学者起初只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做所谓的学术交流。查尔斯·李伯是哈佛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系主任，美国纳米科技领域的顶尖权威，著作被引用超过10万次。按理讲，这样的人物是最不需要被金钱诱惑的。但是中共的条件好诱人，每月5万美元的薪金，15万美元生活费，外加150万美元的实验室建置费。李伯悄悄地在武汉理工大学设立了研究实验室，全程向美国当局隐瞒。2021年12月，他因为向联邦当局做出虚假陈述、申报虚假税表等罪名，被陪审团判定有罪。李伯案令人震惊的不单只是一个哈佛教授的堕落，而是他所揭示的一个更大的事实，中共的千人计划已经突破了族裔边界，被他腐蚀的不单只是华裔学者，而是任何一个对金钱和名誉存有欲望的学术人士，不论他的族裔背景。 第三阶段2020年至到而家，跨国多元犯罪扩张，进入2020年代，中共关联犯罪的形态变得更加多元，渗透入美国社会的无细血管。除了继续维持情报活动，中共关联的跨国犯罪网络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蔓延。高度组织化的礼品卡诈骗、洗黑钱网络每年抽走美国经济几亿美元，向墨西哥毒品卡特尔供应芬太尼前体化学品，造成几十万美国人离世，以及在美国境内非法设立海外警察站，将中共的政治镇压触角直接伸入美国领土。第四，在美国境内追杀异见者，中共的墙壁伸入了唐人街。2014年，中共启动了一个代号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行动，叫做猎狐。它的官方讲法是追捕外逃的贪污腐败分子，将这些人绳之以法。但是猎狐行动的真实面目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对政治意见人士、维权活动家、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和退党人士进行政治清洗的系统性行动。他的武器不是法律程序，而是威胁、跟踪、骚扰、绑架和对留在中国大陆的家属的人知识控制。新泽西州威胁案，2021年一个中国特工怎样在美国豪宅区操控人心。曼哈顿唐人街海外警察站案，2023年至2024年中共将公安局开到了纽约。另外，中共犯罪网络已经渗透美国底层经济，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和大家继续分析。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搓下眼睛，是不是亦感觉到了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的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服用润眼宝的感受。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很疲劳。之后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很滋润，很舒服，没那么痛。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正。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亦想令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现在正是购买的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三樽润眼宝，即刻享有7折优惠。快点去健康520官方网站看看吧，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